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我们中国人都喜欢在门口贴一个字，
我们中国人都喜欢在门口上贴一个字。
这个字是什么字呢？
这个字是什么字呢？
福，
福字。
有多少人知道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请举手，我看看。
有多少人知道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请举手，我看看。
谢谢。
多谢。
哇，有很多人还不晓得我们今天要讲什么题目啊。
有很多人还没知道我们今天要讲什么题目。
在你的那个节目单上面有啊。
那个节目单上面有。
福这个字就是一个四加上一口甜。
这个福这个字就是这个四字加上一口甜，一口甜。
四这个原来的意思就是上面来的三光。
这个四字就是原来的意思，就是上面来的三光。
换句话说，是神他给人的一种启示。
就是换句话说，就是神给人的一种的启示。
因此福这个字的本身就代表着神给人一口甜，一个祝福。
这个换句话说，这个福字就是说神给人的一个祝福。
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得到祝福，
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得到祝福。
神也欢喜把他的福气赐给人，
神也欢喜将他的福气赐给人。
但是你要得到神的福气有条件的，
但你要得到神的福气是有条件的。
我们今天来看一看什么是神的祝福。
我今天来到看一下什么是神的祝福。
当主耶稣他拣选了十二个门徒之后，
当主耶稣他拣选了十二个门徒之后，
他就开了一次培灵大会。
他就开了一次培灵大会，
有许多的人从四处赶来参加，
有很多的人从四处赶来参加。
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演说，
这个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演说。
因为他正式的宣告天国的领导，
因为他正式的宣告天国的领导。
有人称这一段的教训叫做登山宝训。
有些人叫这一段叫做登山宝训。
因为这是天国的王宣告他国度的来到，
因为这个是天国的王他宣布他国度的来到。
就好像一位美国的总统就职的演说一样，
就好像一个美国的总统就职的演说一样。
既然是天国的君王的宣告，所以有人也称他为天国的宪章。
既然是天国君王的宣告，所以有人称他为天国的宪章。
我们今天只看这一个宣告的开头，
我今天只看这个宣告的开头。
请大家再打开马太福音第五章，
请各位再打开马太福音第五章。
什么是天国？
什么是天国？
其他三本福音书也记载了神的国，他讲神的国不是天国。
其他三本福音书都记载了神的国不是天国。
天国神国都是一样，
天的国天国神的国都是一样的。
这就是以耶稣基督为君王的国度，
这个就是以耶稣基督为君王的国度。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存在要有三件东西，
我知道一个国家的存在要有三样的东西。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什么？
人民。
人民。
还有呢？
第二呢？
领土。还有一个呢？主权。
主权就是人民、领土和主权。
波多黎各它有人民也有领土，但是它没有主权就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波多黎各它有人民也有领土，但是它没有一个主权就不是一个国家。
联合国有会员也有主权，但是它没有领土，它也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联合国它有人民有没领土，所以它也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当人在伊甸园里面犯罪，失去了神儿女的身份，
当人在伊甸园里面犯罪，失去了神儿女的身份，
整个世界就在那恶者的辖制跟掌管的底下，
整个世界都是一个恶者掌管和辖制之下。
所以一个国度没有了人民，也没有了领土，这个天国就在地上隐藏起来。
所以这个国家没了人民，没了领土，所以这个国家就在地上隐藏起来了。
一直到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上，重新把人寻找回来。
一直到耶稣基督再临到这个世界上，重新将人寻找回来，
在地上建立了教会，这个天国才重新回到人间。
在地上建立了这个教会，这个天国才重临人间。
因此天国是指的将来的事吗？
因此天国是不是指着将来的事呢？
是不是？
是不是呢？
主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
主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面。
换句话说，天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
换句话说，天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
有人顺从神，有人接受神的引导，接受神的管理，这就是天国。
有人接受神，有人顺从神的引导，有人领受神的管教。
那么天国的子民是怎么样的人呢？
天国的子民是怎样的人呢？
在这一段主耶稣指出来有八种的人。
在这段在主耶稣指出来有八种的人。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虚心并不是指的做贼心虚的那个虚心。
这个虚心并不是作贼心虚的那个心虚。
那个字原来英文的翻译比较好，是 poor in spirit， 就是说灵里面的贫穷。
英文翻译得比较好，就是 poor in spirit， 就是灵里面的贫穷。
这不是说一个人他没有钱，而是说这个人是走投无路。
这个人并不是说他没有钱，而是他走投无路。
poor 这个贫穷这个字形容词的原来的名词的意思就是乞丐。
这个 poor 这个是形容词，这个原来名词的意思就是乞衣。
所以一个人心灵的贫穷是说他意识到他自己是灵性上已经破产。
所以一个人他觉得他贫穷的时候，就是说意识到他灵性上已经破产了。
他在神的面前是一无所有，好像一个乞丐一样。
他觉得他在神面前是一无所有，好像一个乞衣一样。
所以谁是天国的子民呢？
所以边个是天国的子民呢？
就是那一些在神面前觉得自己一无所有，走投无路，而急需要神帮助的人。
就是那些还觉得在神面前一无所有，走投无路，而需要神帮助的人。
除非你我意识到这一点，要不然我们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除非你我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如果不是，我们不可能成为一个基督徒。
李先生他每一个礼拜都去教堂做礼拜。
李先生他每个礼拜都去教会做礼拜。
他也受了洗，也领圣餐。
他也受了洗，他也领圣餐。
他也奉献，他也参加教会的侍奉。
他也奉献，他也参加教会的侍奉。
他自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
他自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
他觉得他对于神是一无所求。
他觉得他对于神是一无所求。
可是他自己明白他似乎缺少一样东西。
但他自己也明白他似乎是缺少一样东西。
有一天他肚子痛。
有一天他头痛了。
当然痛了有一段的时间，他到医院去检查。
痛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去医院检查。
医生告诉他，你可能患了胃癌。
医生告诉他，你可能患了胃癌。
他后来住院的时候，他躺在床上。
他后来住在医院，他睡在床上。
他就流泪向神祷告。
他就流泪的向神祷告。
因为他意识到自己虽然在世上好像很富有。
因为他自己也意识到他自己在世界上好像非常的富有。
可是他面对神的时候，他发现他自己一无所有，穷得像一个乞丐一样。
当他面对神的时候，他好像觉得一无所有，好像一个乞衣一样。
所以他对神说，神啊，可怜我这一个穷人。
所以他对神说，神啊，可怜我这个穷人。
很奇妙，那一天开始他的心就从世界被转过来归向神。
好奇妙，在那个时候他的心就从世界转过来归向神。
他成了天国的子民。
他成为天国的子民。
我们在神面前有没有破产？
我们在神面前有没有破产呢？
第四节这里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第四节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当一个人他意识到神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他第一件会想起的事就是他自己是一个罪人。
当他在神面前哀恸的时候，他第一件事他想起来他自己就是一个罪人。
亚当他在伊甸园听见神的声音，他就隐藏起来。为什么？因为他要躲避耶和华。
亚当在这个伊甸园里面听到神的呼叫，他就隐藏起来。为什么呢？他要躲避耶和华。
当以赛亚他看到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的时候，他怎么说呢？
当以赛亚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的时候，他怎么说呢？
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我们大概很少哭泣，
我们大概很少喊。
我相信如果是男人恐怕更少哭泣。
如果是男人的话更加少喊。
什么时候你会哭呢？
哪个时候你会喊呢？
是受到委屈的时候。
是不是受到委屈的时候呢？
还是被人遗弃的时候？
或者被人遗弃的时候呢？
这里讲到的哀恸不是一种为自己怜悯而哭。
这里讲到的哀恸不是为怜悯自己而喊，
而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一种绝望的后悔。
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一种绝望的后悔。
我不知道你上一次为你的罪哀恸的是多久以前。
我不知道你上一次为了你的罪是哀恸是几耐之前。
那个浪子他花尽了他一切所有的，他在那里放猪的时候，
这个浪子他花尽了一切所有在那里放猪的时候，
他想要吃那个猪吃的豆荚都没有人给他，
他想要吃猪吃的豆荚都没有人给他。
突然他醒悟过来，他说，天哪，我在这里做什么？
他忽然间他醒悟过来，他说，天啊，我在这里做什么呢？
他说，我真是得罪了天，又得罪了我的父亲。
他说，我真的得罪了天，又得罪了我的父亲。
当李先生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
当李先生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
他就想起有一次他的儿子来找他，
他就想起有一次他的儿子来找他，
就对他说，爸爸，能不能请你参加明天我要参加打球的这个棒球赛。
他说，天爷，你可不可以来参加我要打这个棒球的这个比赛呢？
他说，哦，我太忙了，我实在没有时间，就拒绝了他的儿子。
他说，我实在太忙了，我没时间，就拒绝了他儿子。
他又想到有一次他的女儿很晚回来，
他有一次他想到他的女儿很晚才回来，
他就很生气，就跟他女儿争执起来，就打了他女儿一个耳光。
他好嬲，就将他的耳仔打了一巴掌。
他又想起来有好几次他的太太在为他流泪，
他又想起好多次他太太在这里为他流眼泪。
当他躺在病床上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不禁哭了。
当他在病床上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不禁的喊起来了。
他说，天哪，我在做什么？
他说，天哪，我在做什么呢？
我为这个世界而忙碌，而牺牲了我最爱的人。
我为了这个世界而忙碌，而牺牲了我最爱的人。
一个哀恸的人有福了。
一个哀恸的人有福了。
因为你不为自己伤心，神怎么会安慰你呢？
因为你不为自己伤心，神怎么会安慰你呢？
第五节这里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第五节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温柔听起来好像是有一点懦弱的意思。
温柔听起来好像有点懦弱的意思。
但这里所讲的温柔是人对自己的自我约束。
这个讲到的是人对自我的约束。
好像一匹驴或者一匹小的马。
好像一匹驴或者一匹小马。
从小就被主人把它拴在这一匹驴或马的主母亲的旁边。
从小就这个主人就将它绑在他妈妈的旁边，
所以这个母马母驴怎么样做工，这个小的也跟着看见了。
这个母驴母驴或者母马这个怎么样在做工，这个小驴或者小马已经看到了，
所以他也跟着去顺从，到有一天他能够帮助他主人做事。
所以他 有一天能够顺从到能够帮助他主人做事。
这个就是温柔的意思。
这个就是温柔的意思。
在诗篇三十七篇十一节说，
在诗篇三十七篇十一节话，
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
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
可见呢，温柔跟谦卑是同样一件事情。
可见呢，温柔同埋谦卑是同样的事情。
这一种温柔是长久一种自我约束累积成为的效果。
这个是长久的自我约束的累积的效果。
一个人耐心吃苦的工作，当然他要得到土地的报酬。
一个人耐心吃苦的劳碌的报酬，就是要得到土地。
什么事情能够使我们变得温柔谦卑呢？
什么事情能够使我们变得温柔谦卑呢？
恐怕只有在神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一个满有亏欠的罪人。
恐怕我们只有在神面前承认我们是一个满有亏欠的罪人，
而我们愿意去接受这一种的管教、自我的约束，我们才会谦卑下来。
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接受神的管教，这样才可以自我谦卑下来。
那天的下午，当李太太来到医院里面看她先生的时候，
当我一下就李太太来到这个医院探望她丈夫的时候，
她发现到她先生两个眼睛里面好像有泪痕，
她就发觉她的丈夫的两个眼睛里面好像有些泪痕。
她想恐怕是她先生惧怕自己活得不长了，
她或者想，或者她想到她丈夫或者因为病的缘故自己活得不会活得很久，
所以她不敢说什么话，
所以她不够胆讲什么话。
没想到她的先生突然就抓住她的手，
没想到她的丈夫忽然之间捉住她的手，
就对她说，
就对她 说
太太，我要告诉你一句话。
太太，我要告诉你一句话。
她说，我真是对不起你。
她说，我真的对你不住。
这些年来，不管是你或者是你的孩子，我都没有照顾到。
这些年来，我不单止对你或者对你的小孩子，我都没有照顾到。
求你原谅我。
求你原谅我。
说着说着，她就哭起来了。
讲下讲下，她就喊起上来了。
李太太当然也哭起来，他们俩就相拥而泣。
这样李太太也喊起上来，所以两个就相拥而哭。
李太太从来也没有这样爱她的先生。
李太太从来都没有这样爱她的先生，
因为她体会到一颗温柔的心。
因为她那时体会到一颗温柔的心，
就是她过去曾经想用一切来换取的那一颗心，
就是她想过去曾经想用一切来到换取的心。
第六节这里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第六节话，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饥渴原来是两个字，
饥渴原来是两个字，
就是饥饿与口渴，
就是饥饿同埋口渴。
好像一个人他在沙漠里面走了很远的路，
好似一个人佢喺沙漠里面行咗好远嘅路。
他是又饥又渴的时候，突然看到前面有一个绿洲。
啊！佢又饥又渴，忽然之间睇到前面有个绿洲，
在那里有泉水，有树荫，树荫树上有果子。
嗰度有绿泉水，有树荫，树上面有果子。
他就拼命地奔跑过去，要爬到连冲带滚的到那里去。
佢就搏命嘅走过去，连冲带滚嘅要去到嗰度。
什么是你人生追求的目标？
乜嘢系你人生追求嘅目标呢？
也许是一个更好的工作，
或者是一个更加好的工作，
也许是一个美满的家庭，
或者是一个美满的家庭。
有的人可能要车子，要房子，要主管的头衔，
或者有些人要有车子，要有房子，要有主管的头衔。
但这些东西不过是一个象征而已，
但这些东西只不过是一个象征式而已，
是一个权力的象征，
是一个 权力的象征。
所以一直到有一天你发现到不过是一个象征而已啊，
但当有一日你发觉到这些只不过一个象征而已，
好像海市蜃楼，你好不容易到了那里，发现是不存在的。
好像这个海市蜃楼，你去到那里你就发觉到根本不存在的。
那是一个你失望透顶的时刻，
那个就是你一个失望到顶的时刻。
但可能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但也可能是一个新的开始。
一个人当他谦卑下来的时候，他才开始对神的公义产生一个饥渴的心。
当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候，他就会对神的公义产生一个饥渴的心。
到底我为什么会遭临到这些苦难的事？
为什么我会临到有这些苦难的事临到我呢？
什么是这些苦难事的根源？
什么是这些苦难事的根源呢？
谁能够帮助我超越过这一切？
谁能够帮助我超越过一切呢？
什么是永恒有价值的东西？
什么是永恒有价值的东西呢？
当李先生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他就回想他过去的日子。
当李先生瞓在病床上的时候，他就回想到他以往的日子。
他也常常在主日去教堂听到。
他也时常在主日去教堂听到。
可是，一出了礼拜堂的门，所有东西就还给牧师了。
他一出了礼拜堂门口，所有的东西就还给牧师了。
每天在忙自己的事业，把耶稣丢在脑袋后面。
每一日在这忙自己的事业，就将耶稣扔在个脑后面。
但现在已经住院三天。
现在已经住院三日。
他知道他回到家里面，即使回去也不会跟以前一样。
他想到他如果回到他家里，都不会好像以前一样了。
他也不知道哪一天他自己的生命会停摆。
他又不知道哪一天他的生命会停止。
所以他突然有一个冲动。
所以他忽然之间有一个冲动，
他想要一本圣经，有一本荒漠甘泉。
他想要一本圣经，有一本荒漠甘泉。
正在这时候，他的太太进来。
那时候他太太进来了。
他太太拎着一个袋子。
他太太就揸住个袋。
他太太也没有说什么话，就从这个袋子里面拉出两样东西来。
他太太也没讲什么东西，就从他的袋里面拿出两样东西来。
一个就是那个落了很多灰尘的那一本圣经。
一个就是铺满灰尘的圣经，
一个就是那个已经发了黄的那个荒漠甘泉，
一个就已经那个树叶已经发黄的荒漠甘泉。
从那一天开始，他简直放不下圣经来。
从那天开始，他简直不能够放下圣经。
他读完了四福音书，
他读完四福音书，
他又读诗篇，
又读诗篇。
他觉得神一直在借着圣经对他说话，
他觉得神一直在这里藉着圣经来对他讲话。
不晓得为什么他有一种饱足的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他有一种饱足的感觉。
第七节这里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
第七节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一个人必须要走出自己的圈子，他才会看见别人的需要。
一个人必须要走出自己的圈子，他才看到别人的需要。
因为如果你不真正的认识自己，你也不会认识到别人。
因为如果你不是真正的认识自己，你也不会认识到别人。
连续并不是同情而已。
连续并不是同情而已。
连续它的意思是同受一同的感受。
连续的意思就是同受一同的感受。
就是你忍受过了这一些的苦难，所以你也能够怜悯那些与你一同忍受苦难，同样苦难的人。
你能够忍受这些苦难，你能够同情那些与你同样苦难、同受苦难的人。
所以怜悯，神的怜悯并不是好像一个富有的人对那些穷人的一点施舍。
所以这个怜恤并不是说一个有钱人对这些穷人一点的施舍，
而是他愿意主动的来参与你我的痛苦。
那是他愿意主动的来到参与你我的痛苦，
为的是要让他的经历能够帮助我们，
为的是要让他的经历能够帮助我们。
李先生他的医院里面的室友，
李先生的医院里面的同房的病友，
是一个跟他差不多五十多岁的男子，
是跟他一样差不多五十几岁的一个男人。
起先他都没有注意到，因为对方是一个美国人。
起先他都没有注意到，因为对方是一个美国人。
三天过去之后，他才发现到对方从来没有人来看过他。
后来三日过咗去之后，佢先发觉到原来从来未有人嚟睇过佢，
所以他就主动地跟对方谈话，
所以佢就主动地同对方讲倾偈啦。
他才发现到原来这是一个被妻子所离弃的男人，
佢原来先发觉到呢个系一个被妻子嘅离弃嘅男人。
两年多前，他因为精神衰弱，他的工作表现很差。
佢两年几之前，因为佢精神衰弱，所以佢嘅工作表现好差。
所以他就失去了工作，又一直找不到事。
他就失去了工作，又一直找不到事做。
一年多前，他的太太离他而去，就把他所有的储蓄通通的钱都带走了。
一年多之前，他太太就离他而去，而且将他所有的储蓄都带走了。
现在也是患了胃癌，但是没有人理他。
现在都是患了 胃癌，但是没人理他。
两个人是同病，所以相怜。
两个人同病，所以相怜。
所以李先生就分享他这几天心中的感受，
所以李先生就分享他这几天心中的感受。
他讲他自己好像有一种浪子回家的感觉，
他说他自己好像觉得一个浪子回头的感觉。
当他讲完之后，没想到那位朋友也说，
啊，当佢讲完之后，佢冇谂到佢嘅朋友亦讲。
他说：我五十多年来，我天天醉酒，我常常打我的太太。
所以佢话我五十几年嚟，我每日都醉酒，我每甚至有时候仲打我太太。
哦，我根本不信上帝的存在。
我根本唔相信有神嘅存在。
但你看我，我现在什么都失去了，什么都失去了。
佢话你睇下我而家乜嘢都失去啦。
我穷得连买一双鞋子都没有能力。
我穷到连买一对鞋都冇能力。
他问他说 ：“Mr. Lee， 你想像我这样的人，上帝会要我吗？”
他就问他说，李先生，你说好像我这样的人，神还会要我吗？
李先生说，我们一起来祷告。
李先生说，我们一起来祷告。
第八节这里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第八节他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清心是指的对神的一种单纯的仰望。
清心是指着对神单纯的仰望，
或者是一种不容罪在人心里面停留的态度，
或者说一种不容罪在心里面停留的态度。
我们常说你可以让鸟在你头上拉屎，但你不能够让鸟在你头上筑窝。
啊，我们时常说你不能够让这个雀仔在你头上做斗。
啊，罪实在是在我们的心里面累积累积的一个结果。
罪就在我们心里面累积的结果。
所以清心就是拒绝任何的引诱。
清心就是说拒绝任何的引诱。
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忙了。
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忙了。
我们很难得有机会停下来想一想什么东西是充满着我们的心中。
我们很难停下来想一下什么东西是充满我们的心。
其实你只要检查一下你每天用什么东西喂养你的心灵，你自然那些东西就在你的心里。
但你只要停下来想一下你每日用什么来喂养你的心灵，那些东西就停留在你里面了。
我们越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变得越老练。
我们越在这个世界上越过就越老练。
换句话说，我们里面就塞了更多肮脏污秽的东西。
换句话说，我们里面就塞了更多邋遢污糟邋遢的东西。
只有神的话能够像水一样清洁我们的心。
只有神的话好像水一样能够清洁我们的心。
当我们开始专心在神的话上，神的话就洁净我们的良心。
当我们开始在神的话语上，神的话就洁净我们的良心。
慢慢我们就会越来越回去，回转成为像小孩子的样子。
所以我们就会回转好像小孩子的样式。
手术都进行得很顺利。
手术都进行得很顺利。
李先生他的胃差不多整个都被切掉了。
李先生的胃差不多全部都被割掉了。
所以当他从麻药里面醒过来的时候，
当他从麻醉药里面醒过来的时候，
第一句进到他心里面的话，
第一个入到他心里面的话，
就是那天早上他跟他太太两个人一起读的圣经。
就是那天之后早他跟他太太两个人一起读的圣经。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
在那个时刻，他好像觉得自己像孩子一样躺卧在母亲的怀中。
那个时候他忽然之间想到他自己好像一个 BB 这样睡在母亲的怀里。
耶稣说，你们要回转成为小孩子的样子，才能够进天国。
耶稣说，你们要回转好像小孩子的样式，才能够进天国。
清心的人回到孩子的情况中，
清心的人好像是回到他小孩子的样式。
第九节这里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第九节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须称为神的儿子。
有很多人都说信仰是私人的事。
有很多人说信仰是私人的事。
其实不对。
其实不对。
信仰是整个人类的事。
信仰是整个人类的事。
保罗他说，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
保罗说，我如果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
因为这个责任已经交给我了。
因为这个责任已经交给我了。
主耶稣被称为和平之子。
主耶稣被称为和平之子。
但是因为他这是他的工作。
主要是因为这个是他的工作。
使人和睦是他的工作。
使人和睦是他的工作。
使人与人之间有和睦。
使人与人之间有和睦。
使人与神之间有和睦。
神人同埋神之间有和睦，
我们也是和平之子。
我哋亦系和平之子。
神的儿女都应当是和平之子。
神嘅儿女都应该系和平之子。
使人和睦，这是我们的工作。
使人和睦，呢个系我哋嘅工作。
你最近有没有带领人信主？
你最近有冇带领人信主咧？
你有使人与神和睦吗？
你有冇使人同神和睦咧？
李先生他出院以后，第一件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想去教堂。
李先生他出院之后，第一件他想要做的事就是想去 教会。
他想要告诉大家这两个礼拜以来在医院里面在他身上发生的事。
他要想告诉人听他两个礼拜之内在医院所发生的事情。
所以他就打电话打给他几个好朋友。
所以他就打电话打电给他几个好朋友。
他对他们说，请你们来下个礼拜来礼拜堂好吗？
他说请你们下个礼拜来礼拜堂好不好呢？
因为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下最近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因为我想同你分享一下最近在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耶稣改变了我。
耶稣改变了我。
第四节这里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第三，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哎，你说等一下，牧师，你刚开始不是说我们今天要谈福气吗？八个福气吗？
啊！你啊，牧师，你唔系话头先，你唔系话我哋要讲八个福气咩？
怎么在这里讲到说要受逼迫呢？
点解喺呢度叫讲到受逼迫呢？
我们都喜欢，都欢迎福气，但是我们拒绝任何的苦难。
我哋都欢迎福气，但我哋拒绝任何嘅苦难。
那么做基督徒进天国，不是要接受神的福气吗？
基督徒进入天国，唔系要接受神嘅福气吗？
怎么我们在这里谈的是苦难呢？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讲到苦难呢？
也许我们可以看看这里这一幅图，
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幅图画。
这里讲到耶稣说这个天国的八福的意义，
这里是讲到耶稣所讲的八福的意义。
其实它是指的一个人天国之子他灵性成长的八个阶段。
其实他是讲到一个天国之子他灵性成长的八个阶段。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认识我们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开始来进入天国的。
我们每个人都是认识到我们自己邻里面的贫穷而开始的。
那是因为我们开始为我们的罪开始难过后悔。
那是为我们的罪开始难过开始后悔。
所以我们就谦卑的愿意来接受神的道，
所以我们就愿意谦卑来接受神的道。
然后我们开始对真理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
然后我们开始对真理有个饥渴慕义的心。
这个是为我们的错误接受训练而受苦，
这个是为我们的错误而接受训练的受苦。
很自然，慢慢我们就开始注意到别人四周人的需要。
慢慢我们就注意到别人我们四周围的人的需要。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更愿意每一天来亲近神，洁净我们的心。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愿意每日来到亲近神，来到洁净我们的心。
慢慢我们就成为一个愿意传福音的人。
慢慢我们就成为一个愿意传福音的人。
但在这一个传福音的过程中，我们要接受各样的苦难。
但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接受各样的苦难，
一直到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为主受苦承担起别人攻击的人。
一直到能够我们能够承担起这个苦难，接受别人攻击的人。
你可以看到从蒙恩到救赎这一个成长的路，
你看看从蒙恩到救赎这个成长的路。
是的，每一个基督徒，这是我们灵性成长的一个过程。
没错，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灵命成长的过程。
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惧怕神，惧怕我们自己要永远的堕落。
开始的时候，我们惧怕别人，惧怕神，
慢慢
永远的堕落。
我们就开始体验到神就是爱。
慢慢我们体验到神就是爱。
那么我们怎么会有这种的转变呢？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改变呢？
就是神用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工具。
就是神用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工具。
这个工具就叫做苦难。
这个工具叫做苦难。
开始的时候是我们为自己的错失过失而受苦。
开始的时候是我们为了我们自己过失或者错误而受苦。
而慢慢我们接受神的训练，神的陶冶而受苦。
慢慢我接受神的训练，神的陶冶而受苦。
以后我们就开始为主做见证而受苦。
慢慢我们为了为主作见证而受苦。
最后我们为了荣耀神而受苦。
最后我们是为了荣耀神而受苦。
你知道主耶稣十二个门徒除了犹大之外，每一个人都是为主寻道的吗？
你知道耶稣十二个门徒除了犹大之外，每个人都是为主殉道的。
因为耶稣说学生不能够高过老师。
因为耶稣曾经讲过学生不能够高过老师。
原来神他要我们受苦，是因为受苦的本身是一个工具。
原来神要我们受苦，受苦的本身是一个工具。
一粒麦子若是不落在地里面死了，就不能够结出许多的籽粒来。
一粒麦子如果不是落在地里面死了，就不能够结出很多的籽粒来。
同样的，神的子民如果不接受苦难的磨练，他就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
同样，一个天国的子民如果不受过苦难，就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
原来祝福与受苦这个是一个铜板的两面。
原来这个祝福和受苦是铜板的这个钱的两面。
你不要说、哦、我生活得很好，非常的狭义，我什么都非常的顺利，都不缺。
你说我生活得很舒适，非常的好，我什么都不缺少。
哦，你说这个就是上帝对我的祝福。
这个就是神对我的祝福。
那你就完全的误解成为天国子民的意义。
这样你就完全误解了成为天国子民的意义。
那你可能还在这八福以外。
可能你仍然在八福之外。
可能你还没有进入神的国。
可能你还没进入神的国。
在做见证的时候，李弟兄他就说，
在做见证的时候，李弟兄他就讲，
他说医生已经告诉我，
医生已经告诉我，
说我的胃癌已经扩散了，
说我的胃癌已经扩散了。
所以接下去的六个月里面，我要接受放射性的治疗。
所以在未来的六个月之内，我要接受放射性的治疗。
但他说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我过去是最怕死怕得癌症的人，
过去我是最怕死最怕得癌症的人，
但我现在一点也不怕，
但我现在一点都不怕了，
因为我知道我为什么活着，
因为我知道我为什么活着，
所以我要用我的残躯，用我剩下来的日子来为主而活，
所以我要用我的残躯，用我余下来的时间为主而活。
我要告诉别人说他为我死我为他活，
我要告诉人家听，他为我死我为他活，
这个是我人生最大的祝福，
这个是我人生最大的祝福。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受苦吗？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这受苦吗？
请你不要忘记苦难的那一面就是神的祝福，
请你不要忘记在苦难的里面就是神的祝福。
问题是你知不知道受苦的意义，
问题是你知不知道受苦的意义。
每一个生命的成长都需要经过苦难的磨练，
每个生命的成长都要需要经过苦难的磨练。
苦难说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灵性正在成长。
苦难的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灵命正在成长。
弟兄姐妹，也许我们都应该回到起点。
弟兄姊妹，或者我们都应该回到起点，
让我们做一个虚心灵里面贫穷的人，
让我们做一个虚心灵里面贫穷的人。
因为若不是我们在神面前变成一无所有，像一个乞丐一样，我们不可能进入天国。
如果我们不是好像变成一无所有，好像一个乞衣一样，我们不能够进入天国。
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你是何等的奇妙，在我们的苦难中你赐下祝福。
主啊，你是何等的奇妙，我们在苦难当中你就赐下祝福。
因为你对我们的爱不是在很远的地方，
因为你对我们的爱是不是在很远的地方，
你的爱是活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
你的爱是活在我们中间帮助我们。
我们需要成为一个虚心的人，
我们需要成为一个虚心的人，
我们也需要为自己的光景哀恸，
我们也需要为自己的光景来哀恸，
因为我们必须要接受你的训练，
让我们必须要接受你的，从你而来的训
练，让我们里面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
让我们里面有个饥渴慕义的心，
好叫我们能够看得见别人的需要，
好叫我们能够看得见别人的需要，
好叫我们追求一个圣洁的生活，
好叫我们追求一个圣洁的生活。
主啊，让我们出去成为一个使别人与你和睦的人，
主啊，让我们出去能够成为一个使别人和睦的人，
因此我们就能够有资格为你的荣耀而受苦，
因此我们就有资格为你的荣耀而受苦。
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成长，
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长，
不要在这一个忙乱的世界中我们失去了永生，
不要在这个忙乱的世界当中我们失去了永生。
求主帮助我们再来归向你，
求主帮助我们再来归向你。
过去也许我们像浪子一样，
过去也许我们好像浪子一样，
但今天我们回到天父的家里，
今天我们回来到天父的家里，
求你接纳我们的祷告，
求你接纳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